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让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题目，叫做和头走，是什么意思？其实是一餐盛宴，是一餐菜肴。它的用意是什么？干嘛要摆着一道菜出来？通常都是因为有不和，所以就要透过这个饮宴的过程，就把他们和好起来。这个是比较香港江湖一点的俗语，就好像有一些纷争的时候，有一方想要大家好下台，这个时候就会摆着一道和头走。然后我今天的副题就是人生怎么有 take two。 经文我选取了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24节。我们可以看见，好多时候就是因为得罪了吗？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经，这个有关于浪子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其中一节经文，这是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得罪了，我要赔罪，就要摆着一道和头走出来。但我们所说的就是父亲请吃饭，这样简单吗？是真的说 Father, please eat, 然后就没事了吗？我们今天要看一下。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低头同心合一的，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亚爸父，感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有机会听你的话语。孩子的国语说得不好不标准，求圣灵里亲自成为我们的翻译，因为今天要讲到的是上帝你自己，让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听得清楚，孩子说得明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们不是来听我讲道，是天父他讲道。好，经文一大堆文字，哇，一看很不清楚明白，每一段的文字我都看得懂，但其实经文是说什么呢？浪子故事。要是你们有一点啊，我们信仰当中圣经的知识基础，有上个主日学啊，有听过其他讲道啊，话查经班浪子故事肯定不会陌生。但我也快说一下故事怎样说。一个人有两个孩子，小儿子说我要分家业，分了以后他卖了所有东西跑到远方去，然后他遇上了饥荒，吃也没得吃，然后他就去贩猪。他饿了穷困起来的时候，连豆荚也没有得吃，然后他想起省悟过来，哦，我父亲他有很多姑公，每个人都有饭吃，要不这样子，我回去跟他赔罪，然后起码可以温饱吧。然后他就起来跑过去，父亲果然动了慈心在等他。然后怎么样？然后父亲不要他叫姑公，父亲要他扶国过来重新当他的儿子。然后呢，父亲还把袍子戒指鞋子拿出来，还宰了肥牛犊，一同弃客快乐。这个是就是整个浪子故事，这已经是整个故事了，我们都听过，但今天还有什么好说呢？我们想圣灵肯定是有一些我们一直比较忽略的一些信息要跟我们说，所以今天我就大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是有关于父子的故事。那个父就是一个大园主了吗？很大很大的土地，很多很多的收成。那个儿子在里面生活肯定就是一无所缺。那父亲在园子里面为儿子预备的肯定都是甚好，但儿子他感觉 可能外面的世界有更好，所以他要自己去选，我要看一下。父亲怎么样？给他自由意志吗？成全他。然后那个儿子离园之后，他就劳碌不得饱。说到这里，我想大家有没有想象到，原来耶稣基督在新约的那个时期，他说的是一个旧约的故事。这个是什么故事来的？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原来是亚当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见，这不但是亚当的故事，因为我们，这是你跟我，也承传了亚当的 DNA， 就是他的软弱。我们好像有两个律，我们要行善，但我们好像控制不了，所以我们天天跌倒，天天犯罪。所以今天的故事不是耶稣在跟那些法利赛人或是那些税吏说话，是上帝今天在这里跟我们，就是跟你和我亲自的说话。要是有些时候你们听到的时候，你们往后退，退后止报以后，你们看好像是说一个不关我事的故事的话，我们就错过了很多上帝要跟你对谈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比较多，15章11到24节，所以我把整个经文差分到上集跟下集，11到16章就是上集，然后就下集。我们拆开以后看一下，比较容易一点去接收不同的信息。我们先看上集，一开始15章11节这样说，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是耶稣说比喻啊。耶稣在跟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也是在我们现在，上帝跟我们现在基督徒要说话。他说两个儿子，不难想象啊。记着一点很重要，今天我讲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这样引用，引用。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要进到耶稣讲到那个群体他们的背景里面去看耶稣到底要说什么。不是耶稣我们今天2022年看一下，我们是要带入一下，看一下那个时候犹太人听到耶稣说哪些话有什么意思。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是两兄弟吗？我们不难想象，在哪个时候他们是被这个摩西五经的吗？他们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叫他背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们一直背，所以对他们来说肯定能够想象到两兄弟的故事啊、雅各、以苏、以扫、该隐、亚伯，还有就是以实玛利跟以撒。两兄弟的故事对于犹太人，他们一直听的摩西五经肯定都不是好下场，两兄弟都是三正的多。对，但我们今天听到读经的时候，就没有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背景来看一下耶稣要说的事情，所以看遗漏了一些东西。15章12节，小儿子说，我应得的家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是应得的吗？对，是应得的。待父亲死了以后他就会分，但父亲现在死了没有？没有啊，那是一个诅咒，所以肯定这个儿子是犯了十戒。再看一下耶稣在对一大堆人说话的时候，他们都是犹太人，对着犹太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不要好像我们现在要想一下，我主日学了啊，第十戒是关于什么？他们不用这样想，他们一听就知道这个小儿子不是好东西，做咒之子的父亲不是好东西啊，用石头打死他就好了。15章13节这样说， 小儿子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所有都是包括不动产，就是房屋。我们看见房屋不但是一座物业这么简单，它不是生活的，它不是，他们不是在我们现在的温哥华吗？就欠个月，放个电金，卖了，买了，不是这样子。其实房屋代表的是他的富家，他的本族，他的上帝，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他儿子要卖了这些东西，就是什么都不要，我不要我的富家，关我什么事？不要他的本族，这样罪大恶极了。他要断绝关系，还有什么？经文说要到远方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远方有多远呢？我们都知道啦，这是哪些西白来人，他们看猪是不洁的，所以在他们境内没有，要到很远，就是远远啊，远方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个儿子要离开，要成为外邦人哦，然后呢他耗尽了一切，遇到大饥荒，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是他的下场呢。其实对于听耶稣讲到的那一群西白来人来说，这个故事可以圆呢。那个儿子就死了吧，还没死就当他死了，反正这个儿子都不是自己人呢，他是外邦人，他不借的外邦人。但经文还是继续下去，15章15节这样说，那个儿子还要求国，他用自己的方法，用人的方法，就投靠外邦人去贩租。所以你看见，在犹太人再来一遍，在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是把人分成男女、老人家、小朋友这样子，他们只把人用一个简单角度，就是洁净不洁净，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守律法还是不守律法。所以一份之上很简单就看见了，这个儿子明显就喜不住席。15章16节这样说，这个儿子老倒到什么地步，就是他想要吃豆格也没有得吃。三子到这里就圆了，他的下场就这样子了。我们呢，我们本来也是一堆犯罪得乐的人，我们没得救的了，我们怎么生命还是会有 take two 的呢？是靠河头走吧。看一下，在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之前，我们要停一下，看一下背景。耶稣在对一大堆犹太人说话吗？我刚才说了很多遍，但其实哪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是怎么回事，他在对什么人说话，为什么他会说怎样的话，这个蛮重要的。看一下前一章的经文，这14章第1节怎样说，安息日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的家里去吃饭，然后这一班法利赛人就窥探他。还有呢，另外一节经文就在15章第1节，就说重税吏和罪人。哦，我们看见原来耶稣在对两批人说话，有两批人，一批是法利赛人，当中当然还有一些文士啊、律法师啊，他们都一般的嘛。另外一群人就是罪人、税吏。耶稣去吃饭，在这一顿饭上面，他跟两班人讲话，但这两班人都不是来吃饭的，蛮浪费的，对不对？ 一直吃一直听也行嘛。但我们看见经文，他们真的不是来吃饭，一队人是来听耶稣讲道，另外一批人他们来听耶稣讲错讲错。他们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要拿耶稣他说错话的证据，然后自洗他。他们不喜欢这一位父子。好，有关于哪个背景，我们应该都有听说过，我们有一些圣经的基础吧。在这个有关于浪子的故事，这是两个儿子不见了一个。在这个比喻的之前还有两个，一个就是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羊，然后费尽所有力气也要找回那一只羊回来。一个妇人有十块钱，他丢了一块，他用尽所有力气也要把那一块钱找回来。而且找到那一块钱的时候，彼此他已经在口袋里面安安全全拿九块钱，还要换几块了快乐。我们看见明明是三个比喻，怎么看圣经的原文，这个 Greek 来的吗？希腊文来的吗？他用这个比喻是单数 singular 来的一个比喻，原来这不是三个比喻，是一个三合一的比喻。还有第十五章第七节怎样告诉我们，他说耶稣的说话是善叫起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他更看重天上的父，更为看重一个罪人看到自己错了悔改回转回家。这个是终点。为什么？因为什么是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呢？扫一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不能，这个肯定是反话，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义人也没有。耶稣也肯定在掌握这个背景之下说着这说话，所以他有一部分是指向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质疑，他们守律法吗？他们很多好行为吗？他们看见祷告吗？他们常常在大街十字路口上就双手张开这样祷告吗？我们在福音书其他地方也看见这样子，他们看自己的礼仪跟律法守得很好，但耶稣反而是看重那些承认自己是迷羊要回家的有福了。好，我们再看经文了，下集转机出现了，怎么回转怎么回家。路加福音五章现在说十七到二十四节了，肯定就要这个小儿子就好像我当初一样呢，我要审悟，然后呢我要行动了，我要回家，但好像还是差一点东西。这个是什么呢？我就姑且叫它做 X， 一个未知数，打个 cross 就好了。差了这个东西，整个生命的 take two 还不能完成，哇，很期待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十七节又开始了。这个小儿子审悟过来，就好像刚才说的一样，审悟。哦，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他们都有饭吃啊，我不要在这里饿死。有没有看见这个儿子蛮搞笑的？他还有父亲吗？应该没有啦，他父亲死了吧，不是吗？他做错他的父亲吗？死了。但他儿子还是，哦哇，还有父亲。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说的任性，对不对？再来十八节，那个儿子就行动啦，要起来到父亲哪里去，向他说，我得罪了天，他应罪了，我得罪了你。 他因信以后就认罪，认信，然后认罪，关键吧。然后呢，然后经文怎样说啊？我蛮担心，为什么？因为剧透了，我蛮怕剧透的。我看这个 PowerPoint， 我怕会剧透了。看一下，果然是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 PowerPoint， 我只是有些 action 的 ，click action， 没关系，我们就听上帝有什么心意。你看见万想症跟这个信心重叠起来，只是我想说这个十九节的经文，他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他要跟我他的父亲说，哦，把我当雇工啊，你猜他父亲会怎么回应？杀了他，诅咒我，他父亲不亲手杀了他，我肯定了。这个大原子，想象一下，这个地方里面最有钱的一个人，他的儿子 betray 他，然后走了，把东西卖了都走了。你猜其他想要巴结这个有钱人大原子的，他会怎么做？我们看一下古代那些电视剧，肯定就有人人拿刀手印这个叛逆的儿子，啃他的头下来，就去讨好这个大原主了嘛。啊，我你这个歪的儿子，我把他的头啃了，这个给你，不用道德我，但你要是把你的地分一点给我也没关系，这个我接受。所以他的儿子这样散发，肯定就是妄想，他有病呢，但其实不然，其实他很有信心。他当了这个父亲的儿子这么多年，他对这个父亲很有信心，这个就是我们要回转很重要的，就是认信、认罪、有信心。还是差一点，还有这个 cross 在哪里？到底是什么？不是这样就好了吗？回去然后父亲就会原谅我，当雇工也好，当儿子也好，没关系的，反正有饭吃嘛。已经好了，回家了吗？那个 cross 到底是什么呢？看一下二十节，他就行动了，于是起来往父亲哪里去？向你还远。哇，看一下经文要来的信息其实蛮多，我们逐步逐步的来看。起来，这是回家啦，这是回转啦，刚才说啦，审物然后行动了啦，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步吗？这个肯定是，肯定是。像你像我一样，我们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回到我们的天父哪里去，肯定是最重要的一步。然后这个经文还没有完哦，蛮长的。第二个信息，相离还远，父亲看见他。我们都有四个远行吧，我们今天呢、去这个Lenny Cherry Pit， 我们驾车去的时候感觉就是车程很远了，然后是不是我走错路了，一直走还没有到的，然后碰一下旁边的太太，会帮我 check 一下 GPS， 是不是我走错路？但回家的时候感觉肯定是比较快一点的，因为我们认得我们回家的路嘛。好的时候一直回家的时候，哦，回家好像快一点，是不是不同的路？所以应该是这个小儿子，他会先发现他父亲吗？但我们看见经文就父亲先看见他，父亲不知道他在哪里。一个大圆，每一个角度也有可能是儿子回来的方向，但哪个父亲就是先看见。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父亲真的很想很想他的儿子回来。然后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连连与他亲嘴。这个是犹太的背景啊，我们就又一次回到那个时候，2000年前犹太人，原来他们有钱人有地位的人，他们不会跑的，他们不会跑，会慢慢的走，这样代表他有地位。 所以我们之前念旧约的圣经，我们看见好像历代志怎么有些王给人一箭就刺死，他不会躲吗？他不会跑吗？反正都知道非利士人在哪边攻过来了就跑了吗？他们不跑，我是将军吗？我是王吗？我就慢慢躲你的箭，所以他们就一箭穿心就死了。原来那个时候有钱人有地位的人，他们不会跑。这个父亲不顾地位，他就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亲，他的慈心不但从来未变，反而是他真的很渴望，他是极端慈爱的一个父。所以他就跟他称，等一下，这个什么儿子？潘一的儿子吗？这个儿子是潘一的话，我原谅你是可以，但他不但要原谅你，我不但你仇人，还好。也是什么情况之下，他会唤起快乐到一个程度，要跟他亲嘴哦？你看一下，他不是那个时候出埃及后段那个当了法老手下一人宰相那个约瑟，跟他亲嘴，当然啦，你救了我们所有以色列人嘛，我们整个族也因为你得够，也不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那个雅各回去找他得罪了的大哥，他大哥很欢喜的，弟弟你回来了，拥抱一下。他有兵有马还有大礼，我跟你拥抱一下，还好。但这个儿子呢，一无所有，这个父亲还是欢欢喜喜的跑去跟他亲嘴。好，经文继续到21章，这个儿子他有台词的吗？记得吗？哦，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当你的儿子，你当然不配了。罪的工价乃是死，跟我们一样，跟我们都一样，我们真的不配。22节怎样说？父亲，哦，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回应就是拿袍子、戒指、鞋子，要回复他儿子的兴奋。先看一下袍子代表什么，我们看见以赛亚书里面袍子只是一件包裹我们污秽的一件用具。想象一下，这个儿子犯罪有没有冲凉呢？应该没有，应该蛮臭的，一件大报纸袍子盖过身体，肮脏的衣服，破洞的衣服再看不见，还有哪些味道传不出来，不能传出来呢？这是我不再看你的嘴的意思。然后呢，然后上一个就是戒指。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想到有关于戒指的一些故事啊？有没有想到？有，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法老把他的戒指给了这个宰相吗？所以你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了，你去行就好了。哪里饥荒，哪里储粮，这7年怎么过，你话事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戒指代表的是什么？权柄、眷容。经文再来，这是鞋子，串在脚上。我们也想象到其他的圣经里面的故事吧，就好像摩西啊，一踏到那个看见那个火烧烧不尽的荆棘，那时候就听见声音脱鞋。其实不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还是要把你的主权叫出来，主权。鞋子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父亲看见了，把这些都给他。好，24节， 这样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看见他死然后复活，死落得坐，迷路回家，庆祝一下就好了。那故事圆了。15章11节到24节整个经文内容性是就这样了。三节经文是怎么样？二十三节怎么看一下？我们刚才二十二节说了有关于鞋子，然后二十四节，对，我们遗忘了二十三节。睡醒了没有？原来我们一直都跳过了十五章二十三节。原来二十三节才是最关键的经文。要是刚才信息太多，不足够的 RAM 记不下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一同来想一下，这个就是说何头走。因为二十三节经文这样说，把肥牛犊宰了，即刻快乐。我们可以根据利未记第一章所说的，我们要还神，还神吗？就是我们中国人贪鸡，他们犹太人宰牛。但此时当中的信息不但这样子，更重要的就是这个 cross， 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说弃客啊，那个小儿子他认自己有罪，然后有信心会父亲会原谅他，然后他回家，然后父亲把所有东西还他，串袍子、戒指、鞋子还不够，不是回复儿子的身份了吗？还没有，还差这个 cross 契刻。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摆这个河头走，因为它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吗？他们没有 Facebook 没有 IG 吗？有 Instagram 吗？我要结婚啊，我现在在 Mexico， 现在的人不摆走了，他们飞去了。我们在日本呢，我们结婚呢。但那个时候呢，他们要怎么做才能把一个信息最坏的最准确的方法向大众发放一下？这个就是谢宴的意思。他们要谢宴，然后每个人都来，都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其实圣经里面还是蛮多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以斯帖皇后很多饮宴，每一次都是哪个皇客到醉纷纷的时候，然后就哇，有人要杀我版族啊！哦，是吗？是谁啊？是有个外人啊？怎么办呢？没有没有，我给你权柄，你们服从，杀他们。然后呢，以斯帖皇后就把整个犹太人救起来，这样子谢宴有意义的，但还不是这个最后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留意？今天我 PowerPoint 里面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来的？看轻一点好不好？轻一点啦、啊，什么来的？对，这个就是 Last Supper 最后的晚餐。原来契客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最后的晚餐，吃什么，刻什么，就是那个 cross。这是饼跟杯，这个 cross 就真的是 cross， 这个父摆下了最宝贵的，这个就是河头走。我们一直想象看到这个题目，然后听见阿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河头走。哦，得罪了天立伟，要向他的父亲去赔罪吗？所以摆磕头走吗？完来不人，完来不人。 原来故事中的父亲是一个极端慈爱的父亲。原来如此，他的慈爱其实一直没有改变。那一顿河头走，就是一直他摆在这里，等这个小儿子，就是今天他等你，还有等我，一同去刺客的。我们要做那些法利赛人吗？在谢宴的时候浪费了一顿饭，刚才有听得懂吗？耶稣在跟两班人说话，有众人税吏，有记得有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不是来吃饭，他们别有用心，但父亲的心很简单，你来吃就好了。所以我们看见有关于神物魁家那个撞击，这个 cross 一直都在，所以就能够回答刚才的问题，就是那个副题，人生怎么有 take two？ 原来这是我们要起来懂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先来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同来低头。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父更加知道我们的需要。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把自己摆上为我们赎罪的那一个祭牲。主啊，好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我们还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有好行为一切都能成就，其实不然，其实你才是那位一直为我们预备，一直想我们回头的。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身边有些人，可能家人，可能朋友，他们还没有归到永生之下，还没有接受福音，我们要起来把他们一同带到你的圣宴上，求你加我们力量，让我们反思回转之余，我们也帮身边的人，求你加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般来说祷告之后我们就讲到结束了，还没有，还没有，要提醒多一下，有关于这个河头走，刚才说父亲请吃饭意思不是我们请父亲吃饭，原来是父他亲自的来请我们吃饭。要是我们这样子还不懂感恩的话，就糟蹋了，浪费了这一顿天国的盛宴。愿主祝福大家，谢谢。